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 Andy 张啊。那我们欢迎 Andy 参加我们节目。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一位共同的主持人，他是我们周一人在旅途节目的主持人叶子，欢迎叶子。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是的，大家一般都会在周一见到我，但是今天很高兴周三的时候能参加小袁的美国故事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ndy 的故事。
今天请到一个大吃货。因为有那个我也是在叶子的节目里面略有耳闻，就是米其林餐厅有多少颗星是带意味着什么，就是星越多就是你这个吃货的这个 level 越高啊。然后听到了一个有史以来我听到的最高的一个新的级别，就是375颗星。所以我说 Andy 你一定要上我的节目了，讲讲你这个375颗星的这个传奇故事啊。
其实 Andy 我还挺好奇的，因为第一次听小袁讲到您说到这个375颗星的时候，我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的记录呢？因为其实这个米其林餐厅每年的这个星级的排行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有的时候今年这家餐厅它可能是一星，过了两年它可能就是三星了，就不知道您这375颗星涵盖了多少大洲、多少国家，有多少餐厅呢？
对，我是从大概06年开始，你问我在大概06年开始，应该第一次去应该是在纽约，然后我是这样子算的，是我去的时候的那时候多少星，如果说今年去的话，一颗星就是我去算一颗星，如果以后三颗星的话，哇，我也没有算以后三颗星。然后我是吃了，主要是美国比较多的，欧洲、亚洲也有一些，日本啊、香港、澳门啊、英国、巴黎、上海、北京这样子，差不多。
感觉把米其林涵盖的比较热门的城市全部都涵盖其中了。如果从06年开始算起的话，至今6年的时间，300多颗星，将近400颗星，等于是每一年吃了将近70颗星，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吃货指标了。
没有，你刚才可能听错了，是2006年。
哦，2006年。
对。2006年到三年前吧，这后面三年我一颗星也没有摘，因为就是疫情啊，在所以我一个地方也没有去。这三年我都困在家里。
对，感觉你正品尝美食几十载的日子，品尝的美食过的是人生。所以你刚才讲到其实是很多是在美国摘的，大家也知道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大部分听众呢其实都是 local 比较多，所以我相信今天这档节目对于本地吃货来说一定是非常的精彩。那么 Andy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米其林的标准，以及为什么自己会开始对这个米其林摘星之路有兴趣呢？
说真的，吃可能是大家都喜欢的那个。如果说怎么开始的话，就是一开始就有机会去纽约，然后就看了一下那我网络比较发达之后，就看了一下那个网上的评论。然后那时候纽约是2005-2006年刚刚去那个第一个城市在就它除了欧洲之外第一个城市到世界上是在纽约。那时候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读了一下米其林的故事怎么样，他们跟他这个标准跟很多别的那个怎么评其实是不一样的。他是你这个 inspector 来是你是你餐厅是不知道。他们付他们的钱，然后他们如果说觉得 你这个餐厅足够会有一星两星或三星的时候，那个他一年至少会来四至六次，他会 make sure 你的这个standard 每次来的 standard 都是一样的，这个标准一样，就是礼拜一跟礼拜六的这个餐厅忙跟不忙的时候，他需要你的那个那他的标准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是在我了解的是，这个是在餐厅里面最难keep 的一个 standard， 就是说他忙的时候，一般的餐厅忙的时候，这个做出来 standard 就不一样。不好意思，然后你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说我是一开始之后三主要是那个吃的就有，我就一开始是在纽约，然后就到有三，他们就进三藩市，然后有到欧洲一下，到最后到六，我是在想说到六七十颗星的时候，我想说哎，那要不要就放在电脑上那个加起来看是那看是多少，那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就可能是比较也是比较爱吃，也比较那个，就加了之后想说哎，那就有一个号码在那里，我就想说哎，有机会的话我就继续加上去。当然是摘星是一个过程，但是当然是到别的城市一起玩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所以多了一个 excuse 出去玩这样子。
对，旅行其实跟美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其实 Andy 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米其林评选标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烹饪水平的一致性。其实米其林主要是有五条评选标准，第一条是食物食材的水平，第二条是料理技术的水平和口味的融合，第三条是创意的水平，第四条是是否物有所值，还有最后一条就是刚才 Andy 反复提及的烹饪水准的一致性。所以很想问问 Andy， 在基于这个标准下，您是否还记得自己摘星的第一家店？
Actually 我还记得，你问的话375颗星，你问我370颗星，我应该都知道是我在哪个餐厅去的时候是几颗星。我应该是第一个餐厅是在纽约的 Gramercy Tavern， 现在他们还在但是他们现在搬家了，还是一颗星。但是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考虑到那时候刚开始那个 Top 50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现在每一年都有 Top 50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那时候 Gramercy Tavern 是第12还是第13名，所以那时候又多了一个原因去那个 Gramercy Tavern。 那个 trip 我去了几个餐厅都是有新的，但是那个 Gramercy Tavern 应该是我第一间餐厅去的。
对，刚才 Andy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榜单，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榜单，就是 Top 50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全世界每年的50大餐厅。所以说对于一个餐厅来说，如果既能入选这个全世界50大餐厅，又能入选米其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既然我们今天提到了纽约，那不妨我们就从纽约开始聊起。纽约有哪些餐厅是 Andy 非常的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呢？
纽约几个餐厅，我就今天要那个之前，我就再看一下我吃过的餐厅，因为我放在电脑上。你如果说三星里面我最喜欢的是 Chef's Table at
Brooklyn Fell。
对，这个的它是大概20几道菜，它是融合日式跟法式。它这个是 Chef Cesar Ramirez， 它是也有在日本，应该在日本待过2-3年，然后也是他的功底好像是法国，所以他法国跟日本一起的。我就记得他的那个他的生鱼片，他的 sashimi 是我应该这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生鱼片。他不只是生鱼片，他因为他还有多了一个 texture， 每一个生鱼片上面会有多加别的东西在上面，所以让你吃进去的时候不会是只是像生鱼片一样，它有很多 layer 的那个texture 跟 flavor。 这个是一之一。然后我前三四年前这个是其实很多人跟我说过的，但是终于他们其实 Westchester County 是在开是 纽约之外要开车开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米其林其实是为了这个餐厅 expand 到这个 county 去。这个餐厅叫Blue Hill at Stone Barn。它是吃这个是最让我惊讶的是我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不是非常喜欢吃菜我吃。然后它的二十几道二十五二十八道菜它有十几套十五道左右一半以上是用菜做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个这个菜的那个 flavor 跟它的摆盘跟 everything, 它而且它的故事是它全部的 vegetable 都是在它自己的 farm 里面种。然后今天种今早上采近几个小时做出来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的。
对，在这里特别想向Andy 讨教一下这两家餐厅，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去过。第一个 Chef's Table at Brookingfield, 其实它的因为大家在评价一家餐厅的时候，除了它的食物的本身的味道，很多时候环境也是挺重要的。它其实开在一个小超市里面，然后环境这个入口都非常的隐蔽，但里面打开了门之后别有一番滋味，别有洞天可以说是。所以说这样的用餐环境会不会让您也感到非常的奇妙呢？
不会，其实他的那个 bar,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的，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在 Brooklyn Fair, 现在他已经搬到 Manhattan 了，但是也是现在也是十几个位置。其实很多餐厅像他是比较学像日式的，因为像在日本的话，几乎每一个好的餐厅都是在那个 chef's counter, 那个对我来讲还比较还。这种是蛮适应的，然后就是那时候去的时候早，我还比较有点迟到，不是我一般都是比较准时的，但是那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我那个早那个坐 subway 早下了一班一站，然后得跑过去这样子。But it's 这个 chef's table 那个他的 counter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 fine dining。真正要做到的话就是不能太多人，真的怕太多人，然后再加上 tasting menu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如果每次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样，他们的 standard 就会比较容易 keep up 这样子，这是我的私人的感觉。
对，不知道 Andy 去吃家餐厅的时候有没有吃到他们非常经典的那道菜，就是在面包片上有这个海胆和 truffle。
对对，有，
对，那是一道非常经典的菜。对，您刚才提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很久之前在巴黎吃过的另外一家餐厅，也是这样的日式法式融合，叫做 Sushi K K E I,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家？
是这，我知道，现在是两颗星，我这我没有去吃过，我去过。
强烈推荐这一家，感觉是吃货之间火花的碰撞，一定要，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巴黎的时候，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一家。
一定一定。
对，还有刚才 Andy 提到的这个 Blue Hills at Stone Barn 也是非常经典的，被很多纪录片所采纳过的很多纪录片所采纳过的餐厅。它其实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是，它有自己，它可以说是 farm to table 的始祖，它有很多自己种的食物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令人挺感觉印象深刻。但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评星在逐级下降。
他有一个 Dan Barber, 他的 chef, 他两年前那个，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变降成一颗星。Dan Barber 那个 head chef, 他step down, 所以他现在不是那个 head chef 的。那以前因为 Blue Hill 这么出名，就是他的 chef Dan Barber。这个是
感觉整个餐厅也在处于一个转型的状态。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两家米其林三星二星的，那还有其他什么纽约的餐厅您可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吗？
纽约我就略过几个哈，我现在看一下我的 list 啊。如果说吃 sushi 的话，但是这个关掉了， Ichimura 非常的好。 Ichimura 他这个 chef 他很老了，我就听说那个他身体很不好，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两颗星，然后好像是这两年也有可能是疫情关掉了。然后如果说最 per se per se 的就是 French Laundry 的另外一间店，就是 Thomas Keller 的另外一间店 per se 是我是觉得per se 比 French Laundry 还要好。他是Thomas Keller 是先开 French Laundry 然后再开 per se， 但是我去过 per se 两三次，去 French Laundry 四次，我甚至觉得 per se 比 French Laundry 好很多。11 Madison Park 他那个的整个是的那个experience， 就是他在讲纽约的这100年的故事，从一开始那个吃的是什么，然后在那个以前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吃，就是他们每几年他有拿一道菜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EMP 也有被评过全世界第一名嘛，他也被评过全世界第一名。然后Momofuku-ko 两星的 Momofuku-ko 是以前我吃过就是 one of the 最不好店的餐厅，我就是得早上，我想想早上10点还是早上7点起来，我就是要订了很多次，终于订到了。David Chang 的那个他的 signature 的那个 chef's counter 也是非常非常 creative。非常 creative 的一个餐厅。我再看一下我的那个，就差不多这些，我可以说，但是每一间餐厅，每一间那个有不一定是说那个一定要有新的，但每一间餐厅也有他自己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地方，像我非常喜欢的那个David Chen 的 Momofuku Sambar， 他的那个pork belly bun， 我第一这个是我这一生中我觉得我吃过的 top 10 bites of all time， 但他没有心，就是其实他是像一个台湾的挂包一样，但是在 Momofuku Sambar 的那一口，我是觉得非常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对，很多时候其实跟当时就餐的环境还有一起用餐的人包括当时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从刚才这个 Andy 的描述当中，其实我有两点是印象最深刻的。第一点呢，你提到了很多很有名的主厨的名字，第二点其实是你提到了很多餐厅的文化跟历史。所以我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所以你是会在去一家餐厅之前做很多攻略，或者说平常去了解这些是不是会帮助您在用餐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呢？
会，我是比较 into 像我喜欢的东西，我比较 adventure 的，像我喜欢的东西我会记得非常清楚，像我喜欢的吃饭啊，然后或者高尔夫球或者体育的东西我会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嗯，我都会有时候会有看到这些 news， 是什么 chef 要来哪里开餐厅啊，什么，因为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然后Facebook 的 Eater 的什么东西，就是或者朋友在聊什么东西的，我都会记得。
哦，原来提前做攻略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了解一家餐厅的话，不妨像我们的 Andy 一样多去网上做一些攻略，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在用餐的时候你会有更多更好的体验。其实刚才 Andy 的这番话让我不禁想起蔡澜曾经说过，一天活得比一天更好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一定靠的是金钱，但更多的是需要努力花时间去研究。所以从我们 Andy 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到，对待美食也是这样的，他一直用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去对待美食，去研究美食，去品味美食，那么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的越多。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 Andy 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纽约的餐厅，当然米其林在美国境内除了纽约之外还有两个非常大的聚集地，一个是旧金山 San Francisco， 还有一个就是 LA。 那么在我们一会儿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 Andy 来给我们介绍这些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美食之旅吧。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抽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的美国故事节目，我是叶子，还有我的搭档小袁。今天当然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吃货 Andy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故事。在刚才节目当中呢，他已经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纽约的餐厅以及米其林用餐的标准。对于很多人来说，美食都是无法抗拒的，辗转千里就是为了去吃一口当地的美食。刚聊完了纽约，就来聊聊离我们更近一些的这个旧金山跟洛杉矶，位于西海岸。那么对于这两个城市 Andy 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呢？
旧金山你像我看一下我的 list， 旧金山很多人都会想到 French Laundry， 在 Napa 的 Thomas Keller 的餐厅，从2003年开始，那时候 Top 50去的时候，他是第一名，Number One in the world for like 2 or 3 years， 然后personally 我觉得 per se 会比较好一点点，他们的French Laundry somehow 我就觉得他的菜好像都是一半都是冷的，然后有两三道菜热的。都是 warm， 就是不是很热。However， 他的那个甜点很强，有4-5个surprise after surprise 的那个 sweet treat， 但是我不是非常喜欢吃甜的，所以但是我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而已。French Laundry 是我个人观点。在 Wine Country，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Meadowood restaurant 的 Meadowood， it's too bad 他那个两年前那个火灾，那个把整个的餐厅跟那个他的 resort 都烧掉了。四五年前刚开的一间，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可能比这三间中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叫 Single Thread， 在 Hillsborough 的 Single Thread， 它是日式跟那个我不能说是法式还是怎么还是哪，反正就是它是跟是很有它不是真正的日本菜，但是它是跟那个有很 heavy 的Japanese influence， 这个这 这几间，我觉得 Single Threat 是非 这三星里面这个是我是最喜欢的。然后Banu Corey Lee 的 Banu 也是很 creative， 他的有小笼包，有鱼翅，有法瓜的那个的创意菜，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间餐厅。我们也不能说都说三颗星，我们那个有一些一颗星的也是，我是觉得也是一颗星。那个 Junae， Sushi 的 Junae 一颗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去。它是三个 Sushi Chef， 每一个 Sushi Chef 就 serve 四个人，然后一天是两个 round， 所以它一个餐厅一共就是一天就 serve 24个客人这样子。它是一颗星的 Sushi，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然后那个在这个我要聊到这个餐，这个讲到我给分享的一个就是我到一些这些很好的餐厅去，或者不是一星两星三星或者几乎没有星的时候，我都会试一下他们的调酒。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或者有那个的话，我觉得特别是那种二星三星的那种 tasting menu 的那种 fine dining， 他们3 out of 4 一定得 create 他们自己的 cocktail。 有一些我是喝到就是真的是 it's incredible 的，就是他们可以用什么用什么味道调出来。像在 Saison， 我就记得他们是用有一个是 popcorn做出来的 cocktail， 就是它没有 popcorn 在里面，但是做出来就像 popcorn 一样的一些就是很，它不只是菜，它的酒也要很 creative 这样子。
对，从刚才 Andy 的介绍当中，其实我获取了一些信息。第一点是，您的口味好像更偏向于这个法式跟日式的结合，这是你比较喜欢的一种类别吗？所以你一般比较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餐厅呢？
我这个倒也是大家那个的话，我是还是真的都吃，但是你如果说真正看星星的那个那个话，后面这十五年的全这个，我 personally 觉得那个 fine dining 就是这些好的餐厅都是有 Japanese influence。以前去，你说很多人去吃的东西不会有 sashimi， 不会有生的东西出来，几乎是不会。不可能有。现在你到法国去，你到哪里去都会有一些生的东西，所以 Japanese influence 是我还觉得是蛮对很多国家的那个餐的那个料理都会有一些影响。法式的话 ，of course Michelin 是从法国出来的，所以他们可能大家都很多人都说他们对法国的料理的餐厅会比较有照顾。当然他们的如果说以欧式的餐的任何一个外国式的餐厅，如果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哪里的话，是那个法式的餐厅会比较我是觉得会比较算 fine dining 一些，比较会有 creative 一些，跟那个比起来，像西班牙的菜其实也是很好吃，但是它就是比较有小的菜 tapas 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对他们要去评星星的时候就比较难评到，因为他们比较像 bistro， 比较像小的餐厅的话，他们的 approach 就不是想要去拿三星，他们只是讲很多这种小的餐厅，他只是就是要开个餐厅而已，不一定说他们要拿到两星三星这样子。
对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来讲，如何去挑选自己想要的米其林餐厅，获取更好的体验，怎么样来预定，或者如何避雷，我觉得可能需要 Andy 来给我们传授一些小的经验。
如果说不好意思，您我先一个一个问题来。如果说第一个，刚才您问的第一个是什么？
如何挑选自己想要吃的米其林餐厅？
挑选的话，这个我得给大家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还真的什么东西都需要去试一下。虽然我们全部一般我们的听众可能在听的话，一般都会跟对亚洲餐会比较适合。那个我是建议大家是什么东西都去试一下，有时候不一定要有心，没有，但是要有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试一下。像虽然是这些 list 是 French 跟Japanese dominate， 但是也会有一些小小的 bistro 啊，那个也有泰国菜啦，也有 some Chinese food in there。Even Mexican food in there， 我们都可以试看看，然后都应该去试看看，搞不好你会觉得，大家会觉得还是不错，还是可以有不一定要Chinese or Japanese food 这样子。
对，其实实践出真知嘛，所以一般来说，其实更多的去实践，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您一般是如何预定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像您刚才提到的几家餐厅 ，The French Laundry， 还有 Chef's Table at Brookingfield， 其实都是挺难预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可以教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这个的话，这个就预定的话，是每一个餐厅他们都用，每一个餐厅都用。几乎都用不一样的系统，所以这个是得做功课。这个还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shortcut to do， 特别是在美国呢。你如果说在欧洲或者在日本的话，你可以让你的酒店的 concierge 帮你订，他们会比较容易订到。但是在美国的话 ，it doesn't work this way， 就是每一个。whatever 他们系统用的话，你就是做点功课，要什么时候有些现在还是要打电话，像 Chef's Table as Broken Free， I'm pretty sure 他们还是要用打电话的，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在网上可以订的，至少去年和前年的时候还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改了没有。我想说你要等，那 Chef's Table 是好像早上十点，每个礼拜一还礼拜二的十点要打电话。有一些我是如果说那个的话，有一些餐厅现在用 Talk， 就是你 prepaid， 我还 prefer prepaid， 因为 prepaid 的话就比较不会很多人就是先去订，然后一下子就没有位置这样子。但是定位的话，还是真的得去做功课，就是看他们是用什么平台去订的。
对，所以想要吃到好吃的，其实是一定要花心思去研究的。那么，不知道 Andy 有没有吃到过什么特别雷的餐厅？教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何避雷。
这个的话，对，有，但这就是我 personally 不觉得不好吃的话，有时候有些听众搞不好会觉得不错。
对，这口味问题其实相差挺大的。
对，口味问题，然后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那个网上的像 Yap 啦 Google 啦这那个也是可以参考。如果说真正只有没有很多，就是没有很多时间要想去选一两个餐厅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 menu。 如果当然看一下照片啦，看一下 menu。 如果说 personally 我是觉得，如果说 tasting menu 的话，如果说他们只 serve tasting menu， 很多一两星三星都只是 tasting menu， 有一些一星也是只是 tasting menu。tasting menu 的话，你会 better chance 就比较好一点，比较 better chance 就不会有吃到你不满意的。这个是我觉得。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他们三藩市跟纽约有一些小的曾经拿过新的，就是像 bar 的那种，就 try to avoid， 像的只那个有一些像 the spotted pig， 或者有一些是只做汉堡啦，有一些就是有一些 brunch， 有一些就是比较 casual 的。是你说比较 casual 的话，我就会去选择那个比较亚洲式的，我们不要去选，就是 tasting menu 会 you will get a better chance to 吃的好一点。
对的，Andy 刚才已经传授了很多小妙招，希望这些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当然，在刚才的描述当中呢，其实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第一是配酒调酒，其实很多基本上大多数好的餐厅除了这正餐的 tasting menu 之外，它肯定一般都会配一个 wine pairing， 或者说它有一些很好的 cocktail 或者其他的，所以在选择酒单上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那 Andy 在选择酒上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的呢？
酒的话 wine pairing would be a good idea， 但是就是 cocktail 的话 just 他们的如果说有 cocktail 的话，他们的 list 都不会很长，所以我都会看跟几个人去，我们都会试一下不一样的，他们的 list 不会很长，所以就你试一两，每个人试一两杯的话，其实就是一般都试到一半，会吃到一半的。我是建议 cocktail， 因为如果说像我去外面喝酒的，就是吃饭喝酒的时候，我们可以喝到我们去喝自己在家里不喝不到的 cocktail， 是绝对是在家里自己比较不会去做。酒红酒白酒的话可以就喝到你自己家里买不到的还是怎么的。如果像something to avoid 的话，我就不会去点spirit whiskey 啦 cognac 那些，因为那个这些 whiskey 跟 cognac 是在家里是真的你倒出来是喝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我会 avoid 这些。
对的，这算是非常实用中肯的建议了。那么在晚间10:14的时候，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 Andy 的旅行故事吧。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来，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三晚间的美国故事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大吃货 Andy 摘星375颗星来跟我们聊聊他的美食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Andy 已经给我们介绍了美国境内不少的米其林餐厅。其实对于喜欢吃的人来说，最大的诱惑大概是告诉他哪里有他想吃的食物，他可以分分钟缴械投降，特别是一些比较稀有又比较美味的食物更会让人垂涎三尺的。那么不知道对 Andy 来说有没有一些用餐体验非常的特别，或者食物是平常遇不到的呢？
有，我就自己有 take some notes， 有时候我就会每一两年 take some notes， 这个是几个我最觉得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的。像如果说我吃过用餐的环境最豪华最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像宫殿一样里面的餐厅，是在摩纳哥的路易的 15， 它是 Alain Ducasse 的 艾伦杜卡斯的米其林三星。哦，还有一个我可以给听众一些建议的，就是意见的是到哪里的话，你看有一些三星，有一些两星，不管是几星，有时候他们都会开lunch。像讲到这个 Alain Ducasse， 在欧洲，特别在欧洲 ，lunch 跟 dinner 都开，但是 lunch 它的那个水准也是一样，但是它就是的那个 menu 没有那么长，你不会做那么久，然后那个价钱也比较也不会那么的贵，可能是 I would say about 60% of60-70% of the dinner the price。然后Louis the 15 在摩纳哥是我觉得是很值，如果说有机会到摩纳哥的时候了。然后中这个是应该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就是最好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中国菜，那个澳门的玉龙轩跟北京上海的新荣记，这次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玉龙轩我去的时候才两星，我就算两星，但是后来它变三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叉烧，就是在玉龙轩，但是它每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新荣记的话是从他们的水果开始，他们的每一开始的不管在哪里用餐，他们的水果都是在国内的专门一个地方提供他们的那个水果，但是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的那个的水果不一样，他们是什么东西最好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给他们那个这个水果。然后还有Robuchon， 如果说 Robuchon is a safe bet， 像Vegas 比较近的 Robuchon， 他有两间就在隔壁而已，他的 signature Robuchon 是我很多朋友去也是都觉得很好吃，我也觉得非常好。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遇到 Robuchon 本人，那时候真是没有跟他照，没有跟他照一下像，他已经过世了嘛。Robuchon 是 Chef of the Century， 在欧洲是被评为 Chef of the Century。然后还有几间会值得的，如果说不会很远，大家去得到的话。整个在 LA 的新的两颗星叫 Vespertine， 它是一个 architect 专门一栋楼，它是一个非常 high tech 的一栋楼，它专门设计的这栋楼给这个 chef 当一个餐厅，然后他从step in 的那个第一，他到的时候不是说你就进餐厅怎么样，他是有很多步骤让你这个用那这个整个吃饭的 experience 是 take it to another level。 我还真的是没有吃到不管几颗星，我没有一个 experience 就是像他这样子，从到门口到出来的就是很多 surprise。 我也就不跟大家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However, I think Vespertine 现在还是 to go only， 它的那个dine in还没有，但是这个一定要dine in。它的两星的菜是不错的 ，but the experience is 比它的菜还要更出色，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其实是很值得很的那个 value， 很好的 value。Picasso 在以前是两颗星，但是米其林已经很久没有去 Vegas 了。那以前是两颗星。Picasso 我值得去 mention 的是两个，它的 tasting menu 就现在 tasting menu 就只还是140-150而已，蛮值得。但是它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这个，15年前、20年前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去了几次。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的那个里面是有十一幅还是10幅真正 Picasso 的画，这10幅、11幅还在。Even though 他的那个 owner 已经换了，因为 Steve Wynn 以前 很喜欢，他对 painting 是非常非常喜欢，所以他为什么叫 Picasso？ 他里面有10幅、11幅真正 Picasso 以前的画。15年前、20年前的时候，里面的 waiter 就跟里面的 manager 就跟我们说，这十幅画，以前就大概值4500万。只是一个，就像一个去这个一个 experience， 就是说吃好吃，然后还可以看到 Picasso 的画，这个也是值得可以去一下，而且没有那么的远。还有一个是，还有几个像 Ultraviolet， 紫外线在上海，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好订的餐厅，他的那个一天就只有10个人嘛，然后他是第一个，他们说是全世界第一个 6D 的 experience， 就是我就长话短说，我就像说第一道菜出来，是像说是oyster， 它会有，它是在一个蜂蜜的房间里面，然后它有投影，第一个出来的话就是是在海边，然后它会有声音，是在海有海边的声音，就是有海浪的声音，然后更不可思议的是，它会有那个海风，有海边的味道，它是从那个外面的，从里有专门的设备吹出来，所以让你觉得就是吃 oyster， 你是在海边吃的，不是在一个餐厅里面吃的。这个
从刚才 Andy 的这个描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是一项设计。及美食、艺术、建筑体验全方位一体，并且充分运用到味觉、触觉、嗅觉各种感官的集合。所以说，您是不是还要继续跟我们说下去，讲这家餐厅到底有多么的奇妙呢？已经感觉非常的想要去尝试一下。
OK， 这个餐厅就是一个很对，从 experience 第一次不好订，订的话，它现在是订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二它是很有意思的是，它会叫你到外滩的一个餐厅，他们的另外一个餐厅，然后跟说大家集合几点，在那边集合，然后他会让你坐到一个 bus 上面，专门就是为了你这10个人，就是坐到一个 bus 上面，然后他会带你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suppose 你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他就进到一个 basement， 所以 supposedly 你就他就要让你就是有一个神秘感，然后他一天就只有10个人而已，他们里面serve 这10个人里面一共，我再算起来，从那个chef， 因为到最后他会引拜你到那个kitchen 里面。他从 chef 到 waiter 到 host 到什么，真的没有，我是觉得至少是20到25个人就 serve 你10个人的位置，一天就10个人，一共也是20几道菜，这个 experience 是，我是记得菜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就是从就是这个 experience 我是觉得就是还没吃到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很酷这样子。
对的，非常感谢 Andy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仔仔细细大约谈到了约是30多家餐厅，很多我都记了笔记，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把这些 Andy 一直珍藏的餐厅都记下来了。其实美食是一种诱惑，美食也能治愈焦虑，美食还能让人感受到人间烟火，因为吃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路上，但是也正因为吃，你的生活节奏其实慢了下来，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体会，去感受，跟以前你可能吃一样食物争分夺秒的时候不一样，这个时候你为了美食可以不在乎多吃一个小时，而且开始了美食之旅之后，你可以去更多的地方体验更多不同的生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想问问 Andy 未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尝试的餐厅，因为你也讲到了在过去的2-3年里已经没有在自己的这个摘星之旅上加入更多的餐厅，因为这个疫情，那在疫情结束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如果说我能去的话，因为 Norma 在 Copenhagen 的 Norma 是一直都是很好，一直都是 World Number One for few years， you know， 以前，然后他们又得到 World Number One， 这个是我可以讲的。然后我也喜欢吃日本菜，像 Sushi Saito， Sushi Saito 在东京已经，我就听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寿司。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它非常非常不好订，现在连三星都没有，不是他们不给他三星，是因为他跟寿司之神，我是刚才忘讲寿司之神的 experience， 他跟寿司之神两个餐厅，他们不收 public reservation， 所以米其林把他们拿下来。However， 他 Sushi Saito 在 Four Seasons 的香港有一间，我是觉得蛮想要去的。当然还有一些那个我得看一下我的 notes and everything， 我可以再跟你分享，但是这两个餐厅是我现在想得起来的。
哇，那我们也希望在可能今年或者明年，这两家，一家 Norma 还有 Sushi Saito 这两家餐厅，你能争取吃到他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觉得今天听了 Andy 的故事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感悟。很多时候为了吃正宗的食物，去旅行，去感受，去读书，去了解，其实这未尝不是一种人生乐趣呢。那么不知道小袁今天在听了这个 Andy 讲了这么多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今天是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就是当主持人，主要在当听众啊，然后听君一席言啊，胜吃十年餐馆。这个我相信 Andy 的分享非常的精彩，然后对那个那些对米其林餐厅有兴趣的听众来说一定有很大的启发。然后呢也谢谢 And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然后呢我们如果以后有听众朋友对这个米其林在新，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通过我们啊，也联系 Andy， 然后我们一起来追星啊，一起来摘星，对吧？
对的，我也相信 Andy 一直会在这个美食路上一直耕耘。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当您吃了更多餐厅之后，那我们一定会回访您的节目，然后邀请您重新上我们的节目来聊聊您新吃过的那些餐厅啦。
好的好的，一定会，对对对，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也可以以后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聊，因为375颗星有很多很多故事。
一定是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商讨可以聊天的。那么请小
对酒这个方面也是很有研究啊，所以
小有研究，小有研究，对。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三的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
是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